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人部落格，
哈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们很高兴呢，今天再次邀请到我们温州教区的陆神父，陆州神父呢，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介绍他的一些原创作品。当然在，他的原创作品呢，我们可以到天人彩虹桥上面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当然，也希望大家在真理电台网站上面呢，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能够收听这个陆州神父所做的一些歌曲。神父你好。
你好。
上礼拜跟你聊的蛮开心的。
嗯、
对啊。我们就科技而言哈、懒惰呢成了发明的原动力。啊，那有时候一件大事的开始到完成，它这个起因呢很简单，只是为了人的需求解决生活的问题。而神父的圣召的动机呢，好像也很简单呐、对不对？就是看到教会神职人员缺乏的一种责任感，所以呢，很简单就挺身而出了。那这很像神父的个性哦，因为从以前在医院里面就抱不平，成为这个工会的委员呢，为弱势出头。那神父可以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个你圣召的动机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吗？
其实你刚才已经介绍过的，就是看到教会神职人员的匮乏，我们教会还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建设，于是我就想我能不能做得更多呢，所以说刚开始有圣召呢，可以说出一种好像是一种英雄气概，
对，
不过大家不要认为这样很好，这个不是一种很成熟的一个动机，但是还有就是说，我要为主做什么，就是出于这么一个想法。我又能够挺身而出，我挺英雄的感觉是这样。其实圣召是主动对我们邀请，对我的一份邀请，我不是去回应他。
所以，
如果我有所作为，这是主的一份荣耀。
所以也神父也是很单纯的动机，对不对了哈？
对，
在圣召过程当中呢，分辨也很容易，马上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就马上就遵从了圣召。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在我的单位啊，在一家市级的医院里边做一个财务
副科长了嘛，你那时候已经当副科长了嘛？
对，财务的一个副科长。业务的一个主办，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有这么一份心愿嘛。
那神父那时候好像，其实也很好的工作啊，薪水也不错，就世俗来看都很好，而且那时候也很年轻，对不对？但是神父怎么会？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抉择，你难道没有想到当神父的后果吗？
但是应该有考虑过，特别在我们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边，会有考虑过。但是就说感觉自己很不错，我能做，看上去是一个很比较豪爽的一个回应，
是。
但是呢，需要一份成长，不一定是成熟的，所以我这个机会也需要很多的有圣召的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分辨自己的一个东西，
对，
让主来带领我们，培育我们成长。
那时候你在你身边呢，当然除了你自己的分辨之外呢，有没有哪个神父或修女在从旁协助你的？
有，但是是我们团体的一位修女啊，她对我的就是说这个启发比较大啊，对我也非常鼓励。她找我，她认为，她告诉我我很适合去做神父，她会比较需要神父。所以刚开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份挑战。
对，
但是这份邀请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边。后来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考虑，就慢慢的做出决定。
神父是在圣维亚纳纪念日，竞夺的，对不对？ 八月四号，
那
也快满了九年，哎，那今年又刚好是司铎年，
啊，对啊，
对神父又是很特别的意义哈。
嗯嗯。
那不过呢，要成为神父之前呢，有一段像是军旅的非常教育训练，那也就是在修院生活的一些艰难的学习，还有坎坷的培训，跑来跑去的。那你是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难忘的经验吗？可以吗？
因为我当时我所处的一个我们的教会是按照现在话说是属于地下的教会。
对。
那么所以我参加了一个修院呢，可以说是流动的修院、
哦、
没有围墙的修院。我没有固定的地点。没有一个很安逸的一个环境，
嗯哼，
今天搬这里，明天可能就搬那里，
嗯哼，
有时候就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我记得一个最窄小的一个学习环境，就是在一个教友的一个楼层上面，
嗯哼，
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祈祷的地方，就是说他有弥撒的地方，啊，或者说我们休息的地方，我们吃饭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边，啊，多功能的一个房间，
嗯、
很挤很挤，
嗯
啊。然后呢，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我记得是在九七年，
嗯哼，
九七年在我温州，那时候教会形势比较紧张，
嗯哼，
所以呢修院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嗯，我们就停了半年时间，半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修院的学习，
嗯哼，
一直到1999年，那个时候呢，就说我们教区迎来了一个暴风雨，就是那些长辈的神父们都被抓到宾馆里去，
嗯，
一一被抓，包括我们的领主教，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时的修院的一个导师，他就打算让我们能够速成，
嗯，
所以我们拿掉了我们的休息，每个周末的时间不都给拿掉了，甚至暑假的时间都给拿掉，就说我们连续不断的没有一个节假日，一直连着学习。从1999年我们进入一个大修院，到2000年就完成学业，但是很仓促当中完成，这也只有在大陆才可能出现这段情况。
嗯，这段经验的话，其实就神父来说，当然非常难忘哈、哦。那还有一些过程。当然我们之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慢慢的啊、哦、我们慢慢的谈。OK, 好，那今年是司铎年了哈、哦。神父呢，我们其实亚洲真理电台呢有一个单元叫做一分钟说好神父。神父呢在这个机会里面呢，可不可以为我们一分钟说好神父完了你印象中的神父。
就是我记忆当中的一位好神父，对不对？
对。
哦，那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老主教林主教，他很谦逊，那对人非常的宽容，他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也而且非常贫穷，真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神长，他现在还健在，他的身体很不好，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为他祈祷，也愿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素质能够成为我成长的一个激励我成长的一份力量。
很谢谢神父。对，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了哈，另外一位神父，当然我们的那个陆神父也是好神父。
在努力当中。
还有另外一位我想是公认的好神父，就是我们的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
啊，
对不对？
是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叫做你终于来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等一下为大家介绍这首你终于来了，若望保罗二世。
真爱带给我们平安和光荣，你决然的离去敲响我们无尽的祝福，你终于走了，走向光明永恒的国度，你终于来了，华夏大地为你而欢呼。再也不需要在远方翘首，再也没有谁可以阻止你脚步，再也不需要在远方翘首，再也没有谁可以阻止你脚步。你曾叮嘱我很快乐，不要为我哭，我们紧紧唯有天相识征服。烧上我们无尽的祝福，你终于走了，走向光明永恒的国度，你终于来了，华夏大地为你而欢呼。再也不需要在远方翘首，再也没有谁可以阻止你脚步，再也不需要在远方翘首，再也没有谁可以阻止你脚步。你曾叮嘱我很快乐，不要为我哭，我们紧紧唯有天相识征服。再也不需要在远方翘首，再也没有谁可以阻止你脚步，再也不需要在远方翘首，再也没有谁可以阻止你脚步。你曾叮嘱我很快乐，不要为我哭，我们紧紧唯有天相识征服。你从容地走来，带给我们平安和光荣，你决然的离去烧上我们无尽的祝福，你终于走了，走向光明永恒的国度，你终于来了，华夏大地为你而欢呼，为你而欢呼。
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歌曲叫做《你终于来了》。哎，奇怪，神父，神父，那个前教宗若望保罗是刚过世，你居然写这一首歌《你终于来了》，他没有去啊，他没有去中国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可能很多人拿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都感觉很惊讶，
对，
感觉不理解，
是不是在中国大陆行神机骑士在那里显现了？
对对对，其实说起这首歌，还是跟我们的网络有关
啊。Uh-huh.
当教宗逝世的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可以说全球教会都在悼念他。
对，
包括我们中国大陆教会的网络，
对，
我们好多网站也都是这样。我们自发性的组成了一个网络联盟，嗯，真的没有一种有形的力量在支撑。
嗯，
我们就是自发性的，出自我们心愿的，每一个网站啊，很多网站自发性的组成联盟。
嗯，
我们当时还选出了这联盟的一个总协调员，就是当时就是选我担任这个总协调员。所以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开一个网络的追悼会，
对，
来悼念我们这位教宗。
对，
那么开追悼会之前只有两三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叫做发光的盐，跟他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开追悼会了，我说我们要不要为他写歌。因为这位发光的演他也是一个原创歌曲非常多、很丰富的一位歌手，他
是
也很有才华的一位弟兄。然后我们就说取得了一个非常一致的意见，就打算为教宗写这首歌。但是写什么好呢？我们想了很多，我们思考了好多。教宗一生确实很伟大，做过很多创举，
对，
一些很多我们以前说不曾发生过的、未曾有过的一些创举，在他身上都成就了。比如说跟不同文化的对话，跟不同宗教的沟通，啊，这都让我们全世界看到这份惊喜。
对。
但是我们要去写他这些好的地方吗？啊，我们要不要去歌功颂德呢？我们感觉这样好像不好。
嗯。
这会落入一个俗套。
嗯哼。
我记得后来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首英文歌曲，它的名字是什么我忘记了，它的内容大概是说教宗一生有多少多少危机，就是英文歌写得非常棒，歌词写得很优美。但是呢，对于我跟我的创作同伴发光的言来说，我们还是不太喜欢的，我们不希望来歌功颂德，
对，
我们需要有找亮点。
对，
然后于是我们就想绞尽脑汁去想，我们发现教宗一生虽然这么伟大，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憾。
嗯哼，
他成就了很多事，但是就这个事他没办法成就。
对，
就是说他一直想来中国，
对，
却没能完成他的心愿。
对，
他也做过很多努力，但是还是不成功，他是在这方面他是个失败者。
嗯哼，
也就是这个方面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个突破口。
嗯哼，
后来我们就想，教宗他已经离开我们而去了，
嗯哼，
那么他应正在天国里边啊，
对，
分享主荣耀的生命，这是一个真的是很幸福的一种生活。
对，
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份期望。
对，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在我们中国的神州大地翱翔了，遨游了。
对，
任何世界的势力都不能够阻止他的脚步。
对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嗯，
就把这首歌的主题定位终于来了。
嗯，
教宗我们这位至圣的圣父他终于来到我们中国大陆了，他也完成了他的赛跑，他也得到了他主为他所安排的那一顶华冠。
对，
于是我们的创作思路就来了。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跟我的那位弟兄发光的眼一起在合作着，而且有很多一些创意创作上的亮点都是由他先点出来的。
对，
但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呢，就是后来我们作为一个同名专辑啊，一个歌曲专辑，名字也是叫做《你终于来了》这个专辑的时候，因为是发光的眼负责后期制作的，他把自己的名字给隐去了，所以这个非常遗憾。就是我跟他联合作的。
啊，他很谦卑，他谦卑。OK。不愧是盐巴。OK，
盐巴哦，你知道他的小名叫盐巴。
我知道啦。对，我想
好厉害。
OK， 好，刚才听了神父这样讲，终于很感动哈。对， 我们啊、要宣扬的是基督，所以我们的教宗呢，他也有基督的精神，把基督的平安与基督的使我们共荣的精神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呢，陆神父呢，啊，整个温州教区呢，从这个教宗离开之后呢，就一直合作，网络的联盟合作，音乐的创作合作，所以神父一直在做共荣的工作哈。
啊，这里我需要更正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那次为了悼念教宗，临时组建的这个网络联盟，是我们整个中国大陆网络历史上的第一次，到现在还是唯一一次。自那以后，我们各大网站就没有再一些这样大规模的合作了。
哇！
不是一直到现在啊，这里不要误会。我们希望我们大陆网络以后有更好的一个合作的局面，但是现在还没有，就是一种希望。
对，希望不要每次都是等教宗到了天国，
啊、对对对，
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神父是肩负的使命啊，常常有这个空前绝后的创举。那即使当了神父之后了，好像都有很多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些事迹哈。神父进铎之后，好像也被拘捕，甚至被关押过一年多嘛哈。
对对对，
这段经验呢，你可以给我们大概提一下吗？
因为我当时负责，在温州以那个市区范围内的、温州加上永强这两地的一个牧灵的工作。那个时候，那些他们的这个地方的老本堂，他们都刚刚从宾馆里被放出来，他身体非常不好。
嗯哼，
所以我做一个堂区的一个临时的代理，再来负责一个堂区的工作。那时候我组建了，在2003年的那个正月的时候，组建了这个两个地方，温州跟永强两地的青年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联谊活动，当时把它取名为斯定校园，叫奥斯定啊，斯定校园，
奥斯定哦，
对，斯定校园，就是说我们就是意思一个没有围墙的校园，
嗯，
我们希望在这个校园里边，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啊泥土之邦能够走到基督面前。
嗯哼，
那次活动呢，也搞得非常成功。
嗯，
参加活动有200多人。
嗯哼，
但是这个活动也惊动了我们当地的政府。啊，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引发的一个导火线。结果在就是在我被关押，就是说被拘捕以后，政府对我问讯的时候，重点就是这个活动。
嗯哼，
我记得当初是在一个那天我出去做中妇，跟另外一个教友一起，我坐他的摩托车，然后被一个年轻人叫住了。他后来叫我到他的车上去。他告诉我他就是温州市公安局的。我听啊，我说今天终于不行了，被他们逮到了啊！但是我还是很平静的跟他一起走，我没有做任何的辩解。没有做任何的反抗，我就跟他一起走。我想，我说这个时候我想逃是逃不掉，我心里怎么想？但是我有维护我作为公教师徒的形象，
对，
我不能惊慌，不能逃跑。当时就他到了，我们到了那个温州市公安局的一个办公楼，当天他们就把我移交给温州市的一个宗教局。然后我在宾馆里蹲了一年多时间，14个月。这14个月下来呢，应该说也不能说被关押吧，这个按照政府的话说是要接受学习。在宾馆里边呢，就是说我们住在一个双人房，双人房间里边还有一位叫日日夜夜陪伴我的一个人在看管着我。在这里边除了我不能够出去之外，吃的啊各方面生活的东西啊都准备的比较周全。有电视啊，有空调啊，有卫生间啊，吃的喝的每天都，一天吃的三餐都从门外边送过来。但是我就是不能跨出房门。是这样。
这真的叫宾馆呢。 对对，
在真正的宾馆生活，是非常优厚的一些生活条件。
OK， 哇，我们跟神父聊很多事情哈。神父的以前的这些很急迫、很紧急的一些经历呢，能够现在很轻松的把它整个说出来哈，很不容易。很不容易。OK， 我们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还要再放一次《叩开温馨的家门》这一首，比较没有时间去做介绍。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神父。
好，再见。
我们来听这首《叩开温馨的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披荆斩棘呵护我孤寂，你用一生刷新人类的历史，你用爱心融化世界的冰冷，祝你